那今天是79篇，那这几篇呢，一直到83篇，都是一个叫亚萨的，他写的。这个亚萨本身他自己也是可拉的后裔，但是呢，那个可拉的后裔的作者呢是另外的人，因为可拉的后裔有很多的，当中就有在圣殿里边领诗的。这个亚萨呢就是一个石班长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时代应该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，已经被掳了。很多的情节都告诉我们，这个亚萨是应该是在犹大是末代的这个石班长，他是经历了亡国被掳这个过程的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看79篇，还是亚萨的诗。很多的诗呢都是求告诗，就是在患难苦难当中求神的保守。说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。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场，那这个讲的就是以色列的王国，是吧？都变成荒场了，圣殿被玷污了，被焚烧了。接着说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。啊，就是很多的以色列人被杀，那被杀以后呢，他们就抛尸旷野。那这个结果呢，经常圣经这样讲的。交给天上的飞鸟，就是天上这些乌鸦呀、鹰啊，他们都是吃这些尸体的。很多的尸首呢就被这些飞鸟来吃了，也有呢是被野兽给吃了，就是这样一个凄惨的一个结果。第三节说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葬埋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。耶和华啊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那这边说的耶和华的动怒，就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，对以色列人发怒，所以呢，惩罚他们。所以说，他们遭遇这些的患难、被灭、被掳，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背逆神，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受到这些惩罚是应当的。那这个亚萨当然他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罪，所以他跟神求说：“这些要到几时呢？你要永远对我们动怒吗？你的怒气不会止息吗？因为神的怒气只会止息之后呢，就会保守祝福他的百姓。所以现在他是呼求神的怜悯。第六节说：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。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那雅各呢，就是以色列，就是说明这些外邦人，他们是不认识神的，不求告神。现在诗人求神将他的愤怒倒在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些外邦人身上，但是呢，神恰恰使用这些外邦人来惩罚神的百姓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这些外邦人，有亚述，还有这个。后来啊，灭掉犹大这个巴比伦，都是神手中的杖，用它来惩罚他的百姓的。接着说，请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，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他说，不要纪念我们祖先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，就是以色列的祖先也是很多的罪的，他们得罪神。他现在求呢，求神不要把祖先的罪算在我们身上，向我们追讨。其实他们自己也有罪，现在他们遭遇这些呢，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。神不会把他们祖先的罪追在他们身上的，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很多了，已经足以让神惩罚他们。接着第九节说：“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。”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讲过了，神的名就是代表神自己，所以说你名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，因为神自己的荣耀帮助他的百姓，也是为他名的缘故搭救他们，赦免他们。接着说，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外邦人他会嗤笑这些以色列人，你们不是有神吗？你们不是信耶和华吗？那你们的神在哪里？为什么不能救你们？所以他说：“为什么容外邦人说这样的话？其实呢，说这样的话也是对神的嘲笑， 既然神有能力，为什么不能保守你们？为什么不能帮你们？接着他说：“愿你使外邦人知道，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。”当神出手替以色列人伸冤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惩罚这些外邦人，外邦人他们就知道了，是吧？接着说：“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”这些叹息的人，将要死的人，当然说的就是以色列人了，是吧？他们被掳了嘛，他们遭受极大的这个痛苦，有的呢将要被杀，所以呢，这些的人求神呢存留他们的性命，他们的叹息呢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蒙神垂听。接着说：“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七倍加在他们身上。”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咒诅？这就是一种仇恨的一种这种心情，因为他们遭受了外邦人的这样大的这种羞辱，打击，所以他们现在对外邦人这些仇敌呢是心怀仇恨的。讲出这些的话呢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他希望能把这些的神的愤怒加七倍，加到这些的邻邦，就是这些外邦人这些仇敌身上。接着说：“这样，你的民，你槽上的羊，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，直到万代。”其实，神的百姓就是应该永远都要称谢赞美神的，是吧？而且呢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不是因为神帮助他们了，神伸他们的冤了，他们才会赞美神、称谢神。其实这个呢，说的好像有点条件了，就是说你这么做了，我们就称谢你。赞美你，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神就应当受到一切的颂赞，不是有原因的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赞美他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看80章了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呀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，求你发出光来。那这个牧者呢，其实就是说的神自己，神也是。我们的牧者是吧？这个诗篇里边讲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，他是我们的群羊的牧人。这里边说，求你留心听，就是跟神祷告，希望呢神垂听祷告。接着说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，其实这也是在讲我们的耶和华神。我们旧约里边，很多这种可能我们普通弟兄姊妹不太喜欢读的。那出埃及记、立位记里边讲很多这种会幕的这些的规定，会幕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约柜，在约柜上边呢，就是有两个基路伯，基路伯呢就是一个天使的名字，就是一类的天使叫基路伯，基路伯就是在神旁边的，护卫神的，所以说呢，基路伯是在神的脚前四围保护神，当然神不需要保护，但是呢，基路伯他的职责就是。在神面前，为神开路的。所以说呢，约柜上是有两个基路伯，他们是面对面跪在那里的，是两个天使的这个形象。在会幕当中的约柜上边有这样两个雕刻的基路伯，就是天使的这个样子，有很大的翅膀。那这个在基路伯那里呢，又叫施恩座。施恩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施恩嘛，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宝座。神和以色列人和这个摩西和他们见面呢，就是在这个施恩座上。所以说呢，坐在二基路伯上呢，也就是坐在施恩座上。这个施恩座其实并不没有这么一个座位，没有这样一个实体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意义，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的宝座，两个基路伯。我们知道神是灵，是吧？神不需要一个座位的，但是呢。就是一个象征，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座位，神在这里边和他的百姓同在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看，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了。如果我们能看到约柜的话，也不会看到一个座位。但是呢，我们就称这是施恩座，就是神的宝座。好，我们明白了。接下来看第二节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面前施展大能的神来救我们。这里边只说了三个支派，其实呢。就是代表所有的12支派，只是拿三个来代表而已。但这三个呢，也是有，一定的这个 意义的，并不是随便拿三个支派。这三个支派大家熟悉的都知道，以法莲是最大的支派，在北国呢是经常以法莲来代表的。那便雅悯呢是这个以法莲、马拿西这两个支派，这两个兄弟两个的他们的这个叔叔，也就是说，拉杰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就是以法莲、马拿西的父亲，叫这个约瑟，约瑟的弟子呢就便雅悯。所以，我们看这三个支派其实是有关系的。接着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我们的回转，也就是我们的悔改，我们的回头、认罪，其实呢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想怎么样，而是神使我们回转。我们留意这句话，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诗篇里面有三次讲到，是神使我们回转，也就是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，我们想怎么样，而是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认罪，让我们愿意来悔改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说，这个亚萨他是非常认识神的，他说是神，求你使我们回转。那接着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呢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，要到几时呢？那为什么向这个祷告发怒呢？那我们祷告，神应该垂听是吧？神为什么要发怒呢？说明我们的祷告，那不是神的旨意，是惹神怒气的祷告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。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的，按现在来说就是妄求，求一些不应该求的东西，神当然不会成就，而且呢会惹神的怒气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，我们并不是说随随便便，我们一定要。我们祷告之前要知道我们要合神心意，这种祷告呢才是有意义的，也是荣耀神的。好，接着第五节，你以眼泪当食物给我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。那其实呢，这就是神，让他的百姓受苦嘛，是不是？眼泪当食物吃，这个给他们喝。总之呢，就是让百姓哭泣、流泪，是吧？那一定是有痛苦、遭受患难才会流泪哭泣，对吧？就是神让百姓遭患难、受管教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这些邻邦他们呢，这个就会彼此嬉笑。其实他们彼此嬉笑就是嬉笑以色列人，嘲笑他们。接着说，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又一次，是吧？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那神的脸发光，神的脸发出光来，就是神喜悦他的百姓，神向他们扬脸，是吧？我们有一句祝福的话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。那神向我们扬脸，不向我们转脸，就是脸朝着我们了，那就说明神喜悦我们了，悦纳我们了，那我们当然就蒙恩得救了。接着第八节说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那这个就是象征意义，说的就是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领出来，然后呢，让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，在这里边呢，赐给他们土地，让他们能安居乐业。那葡萄树呢，经常是代表以色列人的，用来这个象征性的代表以色列人，葡萄树。那接着第九节说，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就是以色列在这个迦南美地落脚了，生根了，是吧？而且发展壮大，这是神的祝福。接着说，他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木、香柏树。他发出枝子，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，直延到大河。就是描述他的，用这个树的形象呢，描述以色列的他们的这种蓬勃发展、壮大、强大起来了。接着说，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，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，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。这个比喻大家当然就明白了，是吧？就是神把这个保护撤掉了，那就暴露在外邦人面前啊，他们其实就让他们受欺负、受侵略。接着说，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棵葡萄树， 求神回转，就是神已经离开了嘛，神已经弃绝他们了。现在求神继续关照他们、垂看他们、眷顾他们，就是说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。这棵树当然是神栽种的了，是吧？也是神坚固的。这个树啊、枝子啊，都是神的产业。但是因为这个树它自己的罪、自己的问题，就是说这树已经被火焚烧、被刀砍伐，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消灭了。所以这棵树被砍也好，被烧也好，都是因为神的怒气、神的怒容、神发怒，把他们交给外邦人。这是因为他们的犯罪。接着说，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。好，这边出现一个人子，大家读福音书里边，主耶稣自称为人子，是吧？但是在旧约里边，这个人子讲的不是主耶稣，这个人子呢，其实就是人。旧约里边还有一个人是被神称为人子的，就是先知以西结。所以这里边呢，这个背景呢，讲到的就是，当然就是神的百姓。这里边说，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，就是神为自己所坚固的他的百姓嘛，就是希望现在神能够坚固这些神的百姓，扶持他们。接着说，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，请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显然上下文来看，这里边讲的就是以色列人，对吧？求神保护他们，他们便不退后，便要跟随神了，就要求告神。接着19节说：“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”大家看到了吧？有3次是吧？3次同样的话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这讲的都是重复，圣经里边重复的话呢，就是重要的话。我们也掌握一个原则，这里边重复3次，就说明重要，就是求神这个呼求当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作者想表达的，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重复3次的这句话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就是求神做工，让百姓们回转，让百姓们悔改，然后呢，让神的脸转向回转，也回转转向他的百姓，接纳他的百姓。百姓便能得救，这个就是一个这一段整个的，80章一个主题，就是他重复3次的这核心的内容，就是希望神让百姓回转，那神转向他们，然后他们能够得救，最终呢，就是他们能够认罪悔改，也就是说了半天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导致了这一切的神的惩罚。81篇第一节，你们向神。你们当向神，我们的力量，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发出欢乐，发声欢乐，唱起诗歌，打起手鼓，弹美琴与瑟。当在月朔并月望，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。以色列的节期呢，有一些特殊的节期，我们知道有什么逾越节呀、祝棚节呀，是吧？但是呢，除了这个大的节期以外，每月有2次。就是月朔和月望，这个一个是呢月初，就是月的第一天，另外呢就是月中，第15天，这是两个每个月都要过的他们的节期。这一天呢要献祭，要敬拜神。那这里边讲到的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，就是呼吁神的百姓要在这个节期呢要欢呼雀跃。赞美神，唱诗歌，做这些事情，打手鼓，是吧？很热闹的欢庆，欢庆神的这个，对他们的拯救。接着说，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，就是神定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叫耶和华的节期。为什么叫耶和华的节期呢？就是耶和华神所定的，给他的百姓的规定，让他们在这些的日子里边。要过节，但是过节的中心不是人，中心就是神，让他们不要把心思全放在世界上的事情上，要在起码在节期，让他们分别为圣，专心一意的在神面前敬拜，是这个目的的，让他们回归，回到神的身上。 接着第五节，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，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。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。什么言语呢？神说，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，你的手放下筐子。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搭救你。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。好，这个讲的就是米利巴水，讲的就是一件在出埃及的路上发生一件事情。米利巴呢，又叫做这个争闹。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过程。那前面说的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，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，就是讲这件事情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百姓在神面前这个抱怨、争闹，导致神怒气发作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7章第1节，这个米利巴这个词的出现，这里边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。接着呢，所以与摩西争闹，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争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？所以摩西知道他们是在试探耶和华的。百姓因为甚渴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你看这个话说的是吧，非常的这个令人这个很难以接受，怎么能说出这么难听的话呢？难道神就为了让你们渴死吗？把你们领出来，这个话说出来太恶毒了是吧。然后接着说呢，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啊，我们看第六节啊，前面几节就略过了，我们就看主要看这个米利巴。接着第六节，这是神说的，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面前这样行了。然后呢，就真的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从中间裂开，流出水，让百姓能够喝。这个就是神迹嘛，一个磐石，一个巨大的石头，怎么能有水呢？这就是神做的，就让他们看到神的作为。接着呢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。就是这两个呢，这两个名字都是神给起的，当然也是通过摩西了，就让他们知道纪念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纪念神的百姓，他们试探神，他们和摩西争闹，就是记录他们这些的恶行，他们的这个悖逆，在神面前说这样难听的话，就是对神的试探。所以呢，诗人通过历史来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试探神。试探神呢，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而且是呢每个朝代每一代人他们都避免不了要试探神，就是对神的不信。接着第八节说，我的民呢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。以色列啊，甚愿你肯听从我。这就是神说的话，神真的盼望着他的百姓能听他的话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神，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。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那大大张口要什么呢？大的张口并不是要吃的要喝的要好东西，而是要张口要明白神的话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渴慕圣经的真理，神就给我们充满，神就让我们明白。接着十一节说，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这个话呢是最可怕的，就是当神任凭人心里刚硬的时候，这就表明神要弃绝这个人了。所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，千万不要让神任凭我们。神管教我们是好事情，如果神不管我们了就麻烦了，就是神不理我们了，神弃绝我们了。就是说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，我便速速医治他们的，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这是神的话， 神说了，我真的盼望着，我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，愿意行我的道，我巴不得早点出手制服他的仇敌。但是呢，如果百姓他们没有悔改，神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神惩罚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嘛，就让他们悔改呀。但他们现在连悔改都不悔改，神为什么要撤掉这个惩罚呢？15节，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，但他的百姓必永远长存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，又拿从磐石中出的蜂蜜给叫他们饱足。这是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讲的，就是神永远守约，神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的百姓，神永远不会弃绝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是民族性的神的约，神的应许，并不代表每一个个体，也不代表每一代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永远长存的。这是整体的民族性的意义。所以说，以色列历史当中很多的悖逆神的人是灭亡的，很多以色列人都是不得救的，是活在罪中的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看82章了。这个都是亚萨的事啊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。这里面有一个词啊，是诸神。那这个诸神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真的神吗？当然不是真的神。真神只有一位，是吧？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信的耶和华神，没有第二个神。那为什么叫诸神呢？就是这样讲。我们看接下来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。第二节说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看前面说的是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就是说这些有权力者，他们是审判者，是判断人的。按现在来说，就是法庭的法官，他们有权力。接着说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我们看这里边有三个当，就是他们应当怎么做。但是呢，说明什么呢？他们没有做到，他们没有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。所以说，神说你们应当这样，就是在责备他们，你们没有做到这样。就是像前面讲的嘛，审判不秉公义嘛，寻恶人的情面嘛，就是他不但没有按照神的公义的要求去为这些孤儿贫寒人伸冤，反而呢袒护这些恶人。所以说这是纵容罪恶，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秉公行义。接着说，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，因为他们的这种败坏，没有秉公行义，让地的根基都摇动。地的根基摇动代表着神的震怒。接着6节说：“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”好了，这里边就告诉我们，这是说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些的审判官，是吧？这些有权力的人。神这样说的：“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”本来他们都是神的百姓，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，神就把他们看为神一样的。然而呢，接着说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那这个话呢，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曾经引用过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0章34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‘我曾说你们是神’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，尚且称为神，父子分别为圣，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‘你说健忘的话’吗？”所以耶稣在这里边就给我们解释了，是吧？这个诸神呐，什么神称他为神的，并不是真的他们是神，而是承受神道的人，就是他们是神的百姓，他们接纳承认神的真理，愿意遵行，这样的人呢，神就称他们为神，其实呢，就是称他们是属神的人。但是呢，当时那个背景呢，是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做到，没有真正的承受神的道，而是呢，悖逆了神的道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不要以为你们真的是神，你们就是世人， 甚至还不如世人。这是这一段这个来历。接着第八节说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将来神要当然要得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万民万族都成为神的产业，当中都有得救的人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就是这个产业，不是地上的这些产业，是人，人是最宝贵的产业。二三章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。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意思，是吧？用不同的词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。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那神要隐藏的人，就是神要保护起来的人。那这些的外邦人，这些仇敌，他们能够害得了吗？当然害不了。但是呢，作为神的百姓来说，他们会惧怕的。在这些恶势力面前，他们同心合意，团结起来，一致的要对抗神，要逼迫神的百姓，这些百姓他们会害怕的。所以这个诗人他说，他们说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神纪念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仇敌，神的百姓的仇敌，他们要团结一致，他们要干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要抹去，要彻底的消灭，让这个国家不再有，不再存在，以色列这个名字不再被人说，就是彻底的要把这个国家消灭。这样的仇恨以色列，其实就是仇恨耶和华。接着说，他们同心商议，彼此结盟，要抵挡你。这讲的要抵挡神，这个你呢就是神，这是神的百姓的祷告嘛，就是要祝。这里边都是谁呢？接下来就是讲了一些的国家的名字，就是这些结盟的人都是谁？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、摩押人和夏甲人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六节，这几个人都是外邦的民族，都是他们的邻舍，都是抵挡神的民族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特点，这些人呢，很多都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。你看以东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是雅各的哥哥，是亚伯拉罕的孙子。然后呢，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，是他的和这个埃及人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。那摩押呢，是罗德的儿子，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是长子。这个夏甲人是一个外邦人，跟这个埃及这个使女夏甲有没有关系？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讲。接着说，这个加巴勒、亚门和亚摩利、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。那后边这几个呢？亚门是摩押的兄弟，也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生的这两个民族，摩押和亚门。所以我们看这些的民族外邦人，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，当中也有一些呢，也有些就是这个迦南人。那这些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是以色列的宿敌，就是历世历代的仇敌，经常和以色列人征战的。这个加巴勒呢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。这个加巴勒是黑门山，也就是说以色列最北端的一个小国，一个小民族。当然他们也是抵挡神的，这些所有这些人，这些的小国，这些民族都是抵挡神的。接着最后呢，第八节说，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你看这个亚述呢，就是两河流域，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附近。当然亚述是很强大的，是最后就是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。这里面说什么呢？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刚才我说了，罗德和他女儿私生子，就是乱伦生的两个儿子摩押和亚门，是吧？这里面说的罗德的子孙，就是说的这两个民族，说是什么？做他们的帮手，也就是亚述和这个摩押亚门，他们联合起来，共同的敌人就是以色列，都是与以色列为敌。这里边讲了这一切，这一些的民族，他们都是神的仇敌。 接着第九节说：“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，如待基顺河、待希拉拉和耶宾一样。”这些名字啊，大家如果读过《士师记》，可能就有点印象。这里边都是《士师记》的故事。这个米甸呢，是一个民族曾经欺压以色列。那这个西西拉和耶宾呢，是另外一个这个外邦的民族，也是曾欺压以色列的。后来呢，都是被以色列的士师打败了。后边还有，这些呢，都是讲了很多的典故啊。大家不太熟悉的，可能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。第十节，他们在隐多尔灭亡，成了地上的粪土。这个隐多尔呢，是在马拿西的境内的。在撒母耳记上28章第7节里边，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交鬼的妇人，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人。在第7节说，扫罗吩咐陈普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陈普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后来这个扫罗就去了，到了隐多尔，这真遇到了这交鬼的妇人。后来呢，还撒母耳还看见了，这个就是一个扫罗最后一次在他死之前的一个交鬼的一个经历。好，我们看11节，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伯，叫他们的王子像西巴和萨姆拿。那这四个人的名字也是史记里边出现的名字。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被这个当时叫基甸先这个士师基甸打败的这些人。这四个，两个被打败，后来呢两个是被抓到，被抓到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这个第22节，第12节。他们说，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。他们说就是什么，谁呢？就是前面说的这些外邦人，数算的这些的外邦的民族。他们的计划，他们的想法，就是要住在神赐给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，他们要霸占，要夺取。接着呢，就是这个先知，这个诗人他所说的话了，他的呼求：我的神啊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秸。旋风的尘土，大家看过那个旋风卷起来是吧？卷得很高的一堆尘土。那这些旋风的尘土将来是什么结果呢？就散了嘛，是吧？就飘散了。他就是说，求神让这些外邦人，他们这些计谋呢不能得逞，他们被风一吹呢就全消散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风前的碎秸也是，这个碎秸是最轻的，风一吹就到处飘，是吧？最后不知道飘到哪里去，就是被风吹散。就是这些人呢，他们的计谋不能得逞，他们的团结呢也靠不住，会散掉。接着14节说，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，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华的名。那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，是吧？让这些人，这些外邦人，让他们满面羞耻之后呢，让他们能够寻求神的名，让他们能够也愿意来寻求耶华，愿意认识神。所以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，而不只是咒诅，是吧？而是最终呢，是让他们能够认识神。接着17节说，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，愿他们惭愧灭亡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华的是全地上的至高者。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得荣耀，让这些外邦人他们都知道唯独耶华是真神，是独一的神，他们拜的那些假的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偶像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看84篇。84篇写的非常优美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读。这篇呢是一个抒情诗，可以说是表达了诗人对神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爱慕，非常美。84篇非常美。我刚信主不久，我就读到84篇，我就被他感动。我说啊，人居然爱神能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个属灵的一种状态，就是真的对神 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深的这种爱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看他是怎样讲的：“万军之耶华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永生神呼吁，或者叫欢呼。他欢呼什么呢？万军之耶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燕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”就说，在神的祭坛那儿，即使是麻雀，即使是燕子这样卑微的小飞鸟、小动物，都能找到他们的归宿。神都能为他们预备他们的房屋，为他们搭窝。可见这是在彰显说什么呢？神这种极大的爱和怜悯、恩典。就是说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就是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如果能够住在神的殿中，那就是有福的。就是说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？我们中国非常看重这个"福"这个字，是吧？春节呢都贴这个"福"字，有在大门上，有在墙上。我记得在国内，我们每年过春节都要贴"福"字的，有的还要把这个"福"字呢故意给倒过来，说"福到了"。取这个谐音，可见人们都是愿意得到这个福分的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分？我们没信主之前，我们不知道，以为在世上成功、家庭和睦、这个儿孙满堂，这个就是祝福，这就是福分，福禄寿是吧？这些东西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些都不重要。当然，这些也是神的祝福，普遍的恩惠，但是最大的福，真正的福就是认识神，能够得着神的救恩，能够有神的同在。我们现在能够读神的话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福。我们看这里面怎么说的：靠你有力量，就是靠神有力量。这力量是从哪里来呢？神赐给我们的，从心灵到身体，我们都有力量，我们有盼望，是吧？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所以说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，锡安大道就是神的大道嘛，锡安山就是神的居所。心中向往，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那里，不在这个世界上。就是靠着神的力量，我们愿意向往神，向往与神的同在美好，不是恋慕这个世界，随从这个世界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这是真正的福。所以，我们看诗人，他所说的这个福分，和我们属世的人，这个福的概念是完全不同，对吧？世界上的福的概念，刚才我说了，就是名啊、利啊、钱呐、啊、这些的好处。但是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最大的福就是与神同在，能明白神的话，有我们美好的肢体的关系，这是我们的福。接着第六节说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中国有一个教会的名字就叫秋雨之福教会，这个教会在成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教会。他们的牧师也是被这个政府抓起来判刑了，因为他们坚持真理嘛。这里面说他们要经过流泪谷，流泪谷是什么呢？流泪谷流泪嘛，就是受苦对吧？才会流泪呀，伤心。这个过程就是向往西方大道，要达到锡安大道。这个过程当中是要经过流泪谷的，是要需要付代价的，需要受苦的。但是这个流泪谷呢，神要把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就是里边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的源泉活水。而且呢，这个源泉呢，你看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，这个流泪谷是被神的这种祝福盖满的，秋雨之福，秋雨、春雨，神的降下来的这些的雨水是让以色列人他们得丰收的，所以说秋雨之福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没有灌溉，完全靠春雨、秋雨。秋雨呢，就是秋天的这个 一场雨，全靠这个秋雨呢才能有丰收。接着说，他们行走利上加利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景象，就这些朝圣的人，这些追求神的人，他们在行走天路，这过程当中利上加利，这是神加给他们的力量。有一个书叫《天路历程》，讲到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，很多的危险、艰难，但是呢，神给我们利上加利。个人到西安朝见神，这个呢也是有意义的。为什么叫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呢？就是我们朝见神，我们信仰这条路是靠我们自己走的，不能代替的。父亲不能代替儿子，母亲不能代替女儿，牧师也不能代替，这个信徒。所以说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自己跟神的关系，自己去学习、操练、长进、成圣、追求神、顺服圣灵、学习神的话。所以呢，这个谁也替不了谁，不能说啊，我爸爸信主，我爸爸是牧师，然后呢，我就自然的就，属灵就好了，然后不行，完全靠自己，自己去努力，去追求的。神是最公平的，神不偏待人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靠自己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这个朝见神是个人跟神的关系，别人代替不了，想代替也不行，也代替不了的。接着第八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，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我们知道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，但是呢，这里边讲的受膏者不是我们的主耶稣。这里面讲的呢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请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这就是说，这个受膏者在旧约里边有三种人，有君王、祭司和先知，就是神的百姓的代表。其实呢，这里边就是求神垂顾观看以色列的带领者，这些君王、这些祭司们能够被神带领、被神保守。接着第十节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这是两者的比较，一个是恶人的帐篷，一个是神的殿。那这个诗人他怎么讲呢？他这里面有两个词，一个是宁可，一个是不愿。就是说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是一个最卑微的仆人，是吧？在大门口，在那儿遮风挡雨，很辛苦的看门。宁可这样在那里看门，也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帐篷里当然舒服了，是吧？风雨无阻，风雨这个都不会影响的。这就是诗人的一种心智，在神的殿中，不管多么苦，多么累，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充满了喜乐的。在恶人的帐篷当中，尽管是被尊为上宾在帐篷里，但是呢，因为是恶人的地方，是带罪的，是有罪的这种污染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去。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要持守在神的殿中。接着11节说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看，这里面又一个有福，是吧？这个有福是什么呢？依靠神的人。我们能够依靠神吗？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不容易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呢？那神依靠得了吗？依靠得住吗？这就是我们信心了。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信靠神，这个就是有福的。这里边说耶和华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赐下恩惠和荣耀，这些是对神的认知。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日头，是盾牌，盾牌就是保护嘛，日头是带给我们光，带给我们热的，是吧？而且说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首先，我们是不是一个行动正直人呢？如果我们是，我们就要相信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。神是很慷慨的， 会赐给我们一切的好处。那这个好处呢，可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好处。我自己认为我去，中一个大奖，那是好处。但是这个不是神认为的好处，神认为的好处，他一样不会留下，都会给我们。就像父母爱孩子，不会把好处留下来的，都会慷慨的、完全的给我们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，再看一篇吧，85篇。这个85篇呢，就是作者就是可拉的后裔了。没有说这个名字到底是谁，是可拉的后裔。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那这句话呢，告诉我们，这是比较晚了写的这个诗，是吧？为什么比较晚了呢？被掳的雅各已经被救回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回归，是被掳70年之后犹大人的回归。说这个呢，比那个我们前面说的另外一个可拉的后裔亚萨，他是被掳初期，他是经历被掳的人。那这个可拉的后裔呢，就晚了起码五六十年吧，是应该是起码一代到两代人了，可能是那个亚萨的孙子，可能是因为五六十年应该有两代人了。就是说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，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猛烈的怒气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怒向我们止息。我们看这个可拉的后裔，这个诗人，他也是这样讲的，是吧？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因为他们一代一代，说不定这个可拉的后裔就是亚萨的后代。即使不是后代，他们也能够看到亚萨所写的诗篇，那他们这是手抄，是流传的。接着第五节说，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那他虽然他说我们虽然得到了神的赦免，我们现在能够得以回归了，但是呢，在当时他们虽然回归了，但周围的环境还是相当的恶劣的。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，有两个经卷是讲到的回归以后的事情，一个是以斯拉记，一个是尼希米记，讲到了他们回归之后重建圣殿，还有这个重修城墙这个过程当中的艰难，很不容易的。虽然回归了，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，是在这个当时的外邦的主权之下的，所以被当地的省长所管辖。建圣殿呢一度搁浅，停了好多年，最后才恢复。所以说他们虽然让他们回去了，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建国，所以呢还是很苦的。在这里边他还是继续的来求神格外的施恩，让他们能够恢复到从前那个荣耀的以色列强国的这种光景。但实际上很遗憾，他们一直到最后主耶稣那个年代，他们始终没有建国，只有短暂的一个100多年的这个两约之间，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一个短暂的独立，也是非常的弱小。好，我们看第八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就是他坚信神会更多的赐福给他们，而且呢，他说这些百姓他们不可以再去妄行了，就是再去离弃神，再去拜偶像，不可以了。再这样的话呢，神的烈怒会再次临到他们。接着第九节说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那这个第十节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工整的对仗，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，这是讲到的神对他的百姓的这种恩典。慈爱和诚实是神的属性，这样的对待他的百姓，而且呢，赐给他的百姓永久的平安。接着说，11节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生土产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好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啊，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勉励诗，是吧？勉励当时回归的这些犹大人，也就是说是以色列的余民，就是剩余的这些人，还是属神的人，让他们这个时候在苦难当中坚定他们的盼望，相信神会将好处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多出土产。这个不只是田里边的这些庄稼，而是全方位的神的祝福。而且呢，要在神的面前行公义。在这个很多地方，我们都看到“公义”这个词是神所最看重的。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，第一个就是要行公义。在弥迦书的6章8节，大家还记得很重要的经文。神所要的是什么？是吧？他要的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存谦卑的心行在神的面前，所以这个诗人告诉百姓，要行公义在神的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，就是神的脚踪，让我们能够跟随，能够成为我们的路，成为我们以色列百姓走的路，就是跟随神的脚步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
我们基督徒或者说信徒信主的人的回转，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还是神的主权？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？
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神学问题，挺大的。总的来看，是神的主权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信主呢，圣经里面说，若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能认耶稣为主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个人的选择，我们的这个也可以叫人的自由意志，又是真实的。就是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是跟我们的救恩有直接关系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志祷告嘛，我决定信耶稣，或者我不做，我不信。有的人你传了很多年福音，他也不信，他也不愿意洗礼，所以这个呢也是他的个人的决定。但是呢，Arcis Brown 博士他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人的自由意志是次等的自由意志，在神的自由意志、神的主权之下的，是次等的，也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但是呢，这个意志要 under，就是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但是呢，并不否认人的责任。如果否认人的责任呢，那将来神的审判就没有意义了，是吧？既然都是神在掌管，人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，那将来神也就不需要审判人了。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呢？就是神的这种绝对的主权，并没有抹杀人的自由意志，所以人的自由意志还是有意义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说，将来神会审判人。神审判人的理由就是人对神的回应，这是一个真实的、有意义的回应，就是要不要信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我们的理性所不能够这个平衡的。就是既然神的绝对主权了，人就没有责任了，是吧？所以罗马书里边第9章那一段讲得很清楚。有人就说，既然这样，谁能违抗神的旨意呢？是吧？既然神已经决定了谁信谁不信，那人的选择还有意义吗？那保罗当时就是用非常强硬的语气，这个责备人：“你是谁？是吧？你竟向神犟嘴，就是说 answer back，人是不可以向神挑战的。”就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至高无上的主权，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的决定，所以人不能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推卸责任，说神已经决定了，那我选择不选择没有意义，不是有意义，而且呢意义重大，也可以说就像这个铜板， 我们的硬币的两面，一面是神的主权，另外一面是我们个人的决定，都是百分之百的意义。这些人啊，其实他们如果信主，一定会经历一些东西才能信。又是这样的人呢，或者是特别成功的人，很有能力的人，他们是靠自己的，他们不需要信神。或者像这种有其他的这种背景的，很像您说的很这个坚固的什么这个共产党啊，或者是佛教徒啊，他们没有经历什么大的事情，他们是很难信的。也就是说人的这个头啊，就为什么叫说硬着颈项呢，就梗着脖子啊，硬着颈项是很难低头的，就是一定要神把他头摁下来，让他不得不低下来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呢他就会服气。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管教呢，就神让他们低头，圣经里边说让愿你弯下他们的腰，人就是强嘛，我厉害啊，我就是挺着腰杆梗着脖子，我就谁也不服，那神必须把他的头摁下来，让他头弯下来，这时候他才低头呢。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嘛，我那时候不信的时候也很骄傲的，很厉害的，觉得我什么都可以，我很牛。当神把你的这些你认为很厉害的东西把你打碎的时候，这时候人就知道自己的有限了，自己不过是人。这是好事，如果神管教他让他低头，这是好事。最差的就是神就任凭他们成着顽梗的心，那就麻烦了。也就是这种事就是神弃绝的，神不理他，由他去，由他骄傲，由他狂妄，他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就像我们上个主日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那些人挖苦讽刺这个辱骂耶稣，耶稣没有任何的回应，那些人就是被弃绝的。耶稣复活以后也不会理他们的，耶稣不会向那些人显现的，耶稣向500个人显现都是耶稣的门徒，知道吧，就那些人神不理他们，不理他们是他们的悲哀，是神完全弃绝他们的。如果那些什么共产党啊什么，他们就一直这样骄傲下去，他们也没得到管教，那他们可能就这样顺顺利利的就离开这个世界，那就顺顺利利的就下地狱了，最后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说我们当然可以为他们求了，求神来拯救他们，所以这是可以求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主权是什么，我们所做的就是求神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是吧，这是我们祷告所能做的。我们的愿望就让他们能得救，让神的救恩临到他们。我们要对神的信心就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是吧，不轻易发怒的神，这是神的属性。所以呢我们就抓住神的属性向神来求，尤其我们的家人朋友，为他们求救恩，神是听祷告的。我们教会里边我们经历了很多经过祷告以后信主的。
孙博士，即使这些人在离世之前表示信耶稣了，他们也不一定得救，对不对？口里说相信了，但这不是他得救的唯一的标准，就要看最后大审判。而且他没有机会，他没有机会去改变他的生命啊。
那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也没有机会改变生命啊，是吧，但是当天已经和耶稣在。
他是一个特例我觉得。
这个特例不能说只能给他，别人就没有，不可能的事情。
谁得救谁不能得救，甚至你受洗了你都不一定你得救了。
对呀、啊、
就要看最后。
受
看最后神的审判谁到底得救了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不断的这个受洗的这个人，这个他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生命，他才能够也许最后能够被得救。在这之前他即使受洗了他也不能确定他是得救的。
我们得救，圣灵与我们同证，神的儿女，我们灵魂的锚坚固又牢靠，这都是圣经的教导。我的救恩我是非常稳妥的，我非常确认的，我是得救。我如果现在死一定是与神同在的。如果我们信主了，信到最后像大卫鲍森说的，他都已经这个 80多岁了还在说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得救，那太可怜了。我们得救确据呀，当然是我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神的儿女，我呼叫阿巴父。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您觉得有怀疑吗？我父是我的阿巴父，你觉得你如果觉得怀疑，我不知道我真的有没有信，那就另外一说。但是我是非常确信的，当我唱歌阿巴父的时候，我是真的，神就是我的阿巴父，耶稣就是我的主。见父神的时候，神如果审判我，你凭什么信能得救？我说因为耶稣为我死了，这就是福音呢。我的罪耶稣为我承担了呀，难道这个
我
还有
从
什么
来
可
就
怀
是
疑的
这样
吗？
的意思。
有时听到啊，有时会听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去，有一种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个一次得救那个得救的概念就是受洗。我们不是因为受洗得救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因信耶稣而得救，不是因受洗得救。受洗不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再上天堂不会拿着受洗证书的，神不看我们受洗证书的。我现在都没有受洗证书。
那我信了，但是我因为各种原因我没受洗，我能得救吗？
当然了，当然得救了。我没说这受洗证书不是一个通行证啊，神不看的。好多
那
受洗
为
证
什么
书，
还要受
为什
洗？
么好多人受好几次洗呢？那还要得救好几回吗？难道这个不是这个这么说的？受洗是信心的一个表现，信而受洗嘛，信而受洗才得救。如果你没有信，只是受洗没有用的。首先是信心，然后才洗礼，这是一个先后的顺序。让我们得救的不是我们的洗礼，而是我们的信心。那真正的信心就会有相应的行为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所谓的一次得救，就是我受洗了，我成为基督徒了，我就不管我有没有行为，然后随便乱折腾，也不敬畏神，也不追求，然后也没有圣灵的果子，最后我也能得救，那就是欺哄神了。神不是这么好欺负的，这么好骗的。
那些一辈子都犯了很多罪的人，在临死之前表示他信了，他得救了吗？他没有时间改变他的生命吗？
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么说呢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最终审判的时候是耶稣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是吧？谁都可以骗得了我，我看不见的，我让他最后临死的时候痛哭流涕啊！我悔改了，我一生犯好罪，他可以骗我。我说啊，你真的信了？耶稣骗不了的，耶稣鉴察人心呐。真正的悔改是心的悔改，真正的悔改是神知道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真的有没有信，自己骗不了自己，也骗不了神。这两个知道，一个自己知道，一个神知道。那
就是
你，
真心悔改的人肯定能得救，对吧？不管他是不是临死之前的那最后一刻，他真心悔改了，但是他没有机会去，没有机会去使他的生命
对
更。
对，这个就是，实际上强盗就是一个例子。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是为什么说但是呢？如果有人认为，哎，我这一生我就犯罪，任意犯罪，活在罪中，那我临死那一刻，提前5分钟我做个祷告，神呐，我悔改了。我说，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呢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不会悔改的，而且神也不会给他机会，可能出去撞车撞死了，根本没给他机会让他再悔改一下子。神那么好骗呐？你以为？那个君士坦丁，那个罗马皇帝，他不就是吗？他说信耶稣，但是呢，他一直不受洗，他临死之前才受洗。其实这就是跟神耍心眼儿，觉得我只要受洗了，我就要受很多的限制，是吧？很多罪不能犯了，我还想享受罪中之乐，那我要也不想失去神的祝福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该犯罪犯罪，但是我先不洗礼，我就是挂一个名儿是基督徒，但我快死的时候，我赶紧受洗，真正成为基督徒。人想的可好了，人账算的可清楚了，神不会那么好骗的，神是欺哄不得的，得救不是靠洗礼。洗礼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，而是信。我们从来圣经没有讲说洗礼让我们得救，而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是信。那这个信，为什么有人说，那我信就得了，不需要洗礼了？洗礼呢，是个你的信心的一个证据，就是说，耶稣的命令是让人做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给他施洗。你说你信了，但是呢，我就不洗礼，那就是说，你信的是什么呢？你信耶稣，耶稣的话你不听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是吧？所以说，怎么能表明你的信呢？通过洗礼就是一个证明。但是呢，因为有的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也去洗礼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把信耶稣当成信菩萨，菩萨保佑我给我好处。 他带着这个目的来，他说：“那我也洗礼。”他真的没有明白福音，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没有被圣灵重生，这样的洗礼呢，就跟洗个澡是一样的，没有意义。我们被水洗礼是有象征意义的，与耶稣同死，然后呢，从水里上来，同复活，有一个新生的样式。罗马书第六章说，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就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你是要有改变的，让别人看出来你受洗之后和之前是不一样的生命，这是真正信心带出来行为。这样的基督徒一定是得救的，所以我们做牧师能够观察到呢，教会当中某个弟兄、某个姊妹他的信仰的状况，有的呢，我们会为他担心的，我们就想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有到底有没有真心呢？我这么观察好像看着不像，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呢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凭这果子就能认出树来，是吧？也就是这个现象是很清楚的，很容易看见的。就是一个人信主了以后，他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胃口，不想读经，不想祷告，不想参加教会的活动，还是爱慕世界，还是喜欢罪，就是他的生活没有改变，他的思想也没有改变，价值观也没有改变，还是原来的状态，没有一丝毫的改变，那我们就会怀疑他的信是有问题的，他没有真的信，真的信会改变生命的，神的能力会，圣灵会改变他的，如果他没改变，这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赛，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真心，虽然他洗礼了，就现在教会有这样的人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属他的这个不结果子的，他要剪掉；属他就是教会里边的人，但是呢，没有结果子，就把他剪掉了，就从这个神的家里边踢出去了。虽然表面上他还去教会，但是呢，在神的属灵上来说，他已经不属于耶稣的肢体了。剪下去就枯干了嘛，最后就烧了嘛。
这一切都靠主来判定。
对呀，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的是，这个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从果子就看树，一个好树结好果子，比如说苹果树要结苹果，苹果树如果结出来一个核桃，那就麻烦了，这个不知道到底是苹果树还是核桃啊，是吧？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这个果子就说明这个树，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有好的敬虔的生命，爱慕神的话，彼此相爱，爱弟兄姊妹，爱慕神的话，喜欢读经，喜欢来教会参加活动，这些的还有他的生命，他不愿意活在罪中，比如说原来撒谎啊，这个嫉妒啊，这个愿意生气啊，他会慢慢改变自己，变得柔和谦卑啊。总之就是我们圣灵的那个九个特质嘛，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慈信慈温柔节制，他会活出这些生命的美好的特质来，这就是结的果子，就是生命的改变。有这些改变呢，我们就看出来这是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了，就说明圣灵在他里边在做工，这就是一个印证嘛。这我们对这样的信徒就很放心，非常阿们，非常感谢主。但有的你看他时间都没有改变，还是那个样子，我们就很担心他。而且有的呢，就是受完洗以后根本就看不见了，这个他就是认为我受洗就拿到进天国的门票了，我到时候我拿着这个受洗证书，到时候跟天使一说，你看我受洗了，就进天国，他以为这个意思，他根本就没明白福音。
这也就说明都是基督徒，可能有的能进天堂，有的进不去。
对呀，整个的基督教来说是这样，但是对某个个体来说是确定的。如果是真正信的，就一定能进天国，而且自己是知道的。我就对我自己非常确信，我对我妻子袁乔我也是很确信的，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基督徒的。这些圣灵的果子，虽然他还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，但是我看到他的改变，因为自己家里边的人是看到他的这个生命的改变的。我们教会里边，我不想在这里边讲谁，这就是我的论断了，我不应该这样的，因为我对我妻子是熟悉的，我可以讲，别人呢我不想讲，大家自己其实自己有一个判断的，是吧？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判断。但是作为牧师，我不能公开讲这个。但是我自己心里面，我会对某一个弟兄姊妹会有一个观察，就是他信主以后他的改变，他对圣经有没有追求，他是不是爱慕神的话，他是不是这个爱弟兄姊妹，愿意顺服基督，这个能看得出来的。